约伯记第五至第十章。第五章，你且呼求，有谁答应你？以利法对约伯说，有谁答应你？诸圣者之中，你转向哪一位呢？他们那时候呢，似乎已经有向圣人祈祷的习惯，在遇到患难的时候，可以向他们求助，以脱离患难。朋友问了，你知道哪种圣人可以治疗毒疮吗？愤怒害死愚妄人，嫉妒杀死痴迷人。我曾见愚妄人扎下根，但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，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，在城门口被压，并无人搭救。这里呢，是在指责约伯愚蠢，因为约伯的孩子被房子压死了。他说，我曾见愚妄人，他们的儿女呢，在城门口被压，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，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，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。示巴人和加勒底人把约伯所有的一切呢都偷走了。你看到了吗？他把这一切都套用在约伯身上。他说啊，哎，你的遭遇证明你是愚妄人，你一旦中毒根，咒诅呢就会在某一天突然临到，让你失去一切。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，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。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这是人有关生命的伟大哲理，对不对呢？就是人是为受苦而生，如同火星飞腾。哎，不幸的是，事情呢常常如此。至于我必仰望神。这里呢，他在劝约伯要寻求神，把我的事情托付他，他行大事不可测夺，行奇事不可胜数，降雨在地上，赐水与田里，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，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，破坏狡猾人的计谋，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。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，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。他们白昼遇见黑暗，午间摸索如在夜间。神拯救穷乏人，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，这样贫寒的人有指望，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。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，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。很明显的，所罗门呢，很熟悉约伯记。他曾经在箴言第三章的十一节里面劝诫他的儿子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或作惩治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。同样的，保罗在新约希伯来书中呢也引用了这一段话。我认为保罗呢是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但是无论是谁写了希伯来书，这卷书中呢都引用了这句话，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。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五节，被神管教的人是有福的。这里呢，以利法对约伯说，你不要轻视主的管教，得主管教反而要欢喜，别轻视这个管教啊，因为他打破又缠裹，他击伤用手医治。你六次遭难，他必救你，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。 在这儿呢，他没有举出七个例子，但是呢，至少说了三个。第一，神会在饥荒中拯救你。在饥荒中，他必救你脱离死亡。在征战中，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力。你必被隐藏，不受口舌之害。灾殃临到，你也不惧怕。啊，对了，一共是举了四种脱离患难的例子，啊，没有讲其他的三种。此后呢，他回过头来讲论饥荒道，你遇见灾害饥馑，就必嬉笑，啊，这是第五样了。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，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，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，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，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，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，你必瘦高年迈才归坟墓，好像禾捆到时收藏。这里我们已经考察，本是如此，你需要听，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。他说呢，约伯啊，事情呢就是这样啊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听我的吧，把跟神的关系搞好，这是为你着想啊。第六章，约伯回答说，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，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。这很生动啊，似乎可以让你看得见的。当时的天平呢，就是一边放不同重量的砝码，另一边呢，你可以摆上要称的东西。啊，如果你要买的葡萄啊等等的物体啊，都放在另外一边。当两边平衡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算出东西的重量了。看一看砝码，你就可以知道物品的重量。约伯说，唯愿我的灾难和忧愁摆在秤里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，所以我的言语急躁。你可以想象所有的海沙摆在天平的一边，以后呢，你把约伯的灾难忧愁放在另一边，这两边呢就会平衡了。我想呢，他是有一些夸张，说我的苦难呢，甚至比海沙还要重，所以我的言语急躁，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，其毒我的灵喝尽的。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，野驴有草岂能叫唤，牛有料岂能吼叫，物淡而无言岂可吃吗？蛋清有什么滋味呢？看为可厌的食物，我心不肯挨近。唯愿我得着所求的，愿神赐我所切望的。约伯，你到底要什么呢？就是愿神把我压碎，伸手将我剪除。哎呀，可怜的老约伯啊，他真是苦恼至极了。他说啊，我只希望神能够答应我的请求，让我死掉吧，我真是活不下去了呀。我相信我们大家经历这种痛苦绝望的时候，头脑当中呢，都曾经冒出过这种想法，神呢，请你答应我吧。但是我觉得我们这种念头呢，多半只是说说而已。比如我们说，哎呀，神呐，你让我死了算了。但那并不是我们的真实的想法。我们往往说，哎，我真想死啊，但不是愿意真正的死掉啊。比如一个人在烈日底下搬运很重的东西，他来到了一条河边，卸下了重担，坐下来了，他觉得整个人都累垮了，于是就是说，哎呀，死亡啊，死亡啊，你快点来吧。突然之间呢，他觉得有人在拍自己的肩膀，一看，哎呦，死亡真的来了，对他说，是你叫我吗？那个人连忙说，是的，可不可以帮忙把东西放在我的背上，让我继续赶路吧。 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并不是真的想死，只是想在痛苦当中呢发泄一下。约伯呢也是这样，他说，但愿我死掉的时候呢，这并不知道死亡是意味着什么。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，就仍以此为安慰，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。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？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？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？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？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吗？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赶出静静吗？这里呢，是他对以利法评论发表的意见。那将要灰心的人，他的朋友，当以慈爱待他。哎，我的朋友啊，我现在需要的是同情，不是批判。我的弟兄诡诈，好像溪水，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，这河因结冰发黑，有雪藏在其中，天气渐暖就随时消化，日头炎热便从原处干涸。啊，这是一首形象鲜明的诗歌。他说呢，我的朋友像冰像雪，他们看起来是像朋友，但是天一热呢，他们就不见了。哎呀，我也有过这样的朋友啊，这只能算是酒肉朋友，不是什么患难之交。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，顺河偏行，到荒野之地死亡。第21节，现在你们正是这样，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。我岂说请你们供给我，从你们的财库中送礼物给我，岂说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吗？救赎我脱离强暴人的手吗？约伯说，嗨，朋友啊，是我请你们来的吗？啊，我求过你们什么吗？别再说了，我烦透了，我没有向你们要什么呀，也没有请你们来呀，请你们教导我，我便不作声。你讲的有价值，我就洗耳恭听，但是你说的东西毫无意义啊。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，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，但你们责备是在责备什么呢？约伯的话真是很犀利。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，你们还想要驳正他的言语吗？啊，你们的话呢就像风一样，没有什么价值。你们想为孤儿拈阄，以朋友当货物，现在请你们看看我，我绝不当面说谎，请你们转意，不要不公，请再转意，我的事有理，我的舌上岂有不义吗？我的口里岂不便奸恶吗？
第七章，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？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吗？像奴仆切慕黑影。这里说呢，仆人盼望夜晚的来临，因为他呢晚上可以休息。像雇工人盼望工价，我也照样。经过困苦的日月，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。我躺卧的时候便说，我何时起来，黑夜就过去呢？我竟是翻来覆去，直到天亮。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，我的皮肤才收了口，又重新破裂。这里呢，约伯说到自己可怜的光景，尘土一层层的粘在他要结疤的伤口上，哎，遍满了全身，真是令人恶心。我的日子比梭更快，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。求你想念，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，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乐，观看我的人，他的眼必不再见我。你的眼目 要看我，我却不在了。云彩消散而过，照样人下阴间，也不再上来。约伯呢，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。他不再回自己的家，故土也不再认识他。我不禁止我口，我灵愁苦，要发出言语。我心苦恼，要吐露哀情。我对神说，我岂是洋海，岂是大鱼，你竟防守我呢？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，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，你就用梦惊骇我，用异象惊吓我。甚至我宁肯一死，宁肯死亡，胜似留我这一身的骨头。我厌弃性命，不愿永活。你任凭我吧，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。人算什么？你竟看他为大，将他放在心上。约伯呢，拒绝以律法说，别管我了，我宁可自己一死，也不想再听你说什么了。死了比活着更好。好，十七节开始，他对神说，人算什么？你竟看他为大，将他放在心上。啊，这是个有趣的问题。人算什么呢？神竟高抬他，将他放在他的心上。我很喜欢 David 今天带我们敬拜的时候说，主啊，你敬畏我这个带给你痛苦的人而死，叫我在你的宝血上有份。他说呢，他喜欢唱奇异大爱竟能如此，何等救主竟为我死。我们应该呢对着镜子唱啊，在这里呢，约伯呢好像也在看着镜子。他说，人算什么呢？你竟看他为大，将他放在心上。我算什么呢？神竟把我摆在心上，竟要和我沟通，要我回应他啊，这就是神的奥秘，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。每早鉴察他，时刻试验他。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，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？鉴察人的主啊，我若有罪，与你何妨？哇，这里约伯对死的描述是非常形象。哎，我才咽自己的唾沫，不能进食，我完了。神呢，我犯了罪，这又与你何干呢？鉴察人的主啊，我若有罪，与你何妨？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，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？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，除掉我的罪孽？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，你要殷勤地寻找我，我却不在了。约伯向神抱怨说，你为什么不原谅我呢？啊，为什么不解除我的痛苦呢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约伯在大吐苦水。第八章，这时候呢，第二个朋友比勒达说话了。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？口中的言语如狂风，要到几时呢？神岂能偏离公平？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？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，他使他们受报应。现在呢，他在攻击孩子们，也许是他们犯了罪，所以呢，神把他们除灭。你怎么能因此而埋怨神呢？你若殷勤地寻求神，向全能者恳求，你若清洁正直，他必定为你起来，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。他呢，会关照你的。你起初虽然微小，终究必甚发达。请你拷问前代，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。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，一无所知啊！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。他们岂不只叫你告诉你，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呢？蒲草没有你，岂能发长？无疑，蒲草呢是长在河边的泥里的。芦荻没有水，岂能生发？ 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，比百样的草先枯槁。意思是，你约伯啊，就像成长中的芦苇，还青绿的时候就因为干旱而割下来了。伪君子的生命呢，就是这样的。约伯啊，你呀，一定是个伪君子。凡忘记神的人，境况也是这样。不敬虔人的指望要灭没，他所仰赖的必折断，他所倚靠的是蜘蛛网，他要倚靠房屋，房屋却站立不住，他要抓住房屋，房屋却不能存留。他在日光之下发青，蔓子爬满了园子，他的根盘绕石堆，扎入石地。他若从本地被拔出，那地就不认识他，说我没有见过你。看哪，这就是他道中之乐，以后必另有人从地而生。神必不丢弃完全人，也不扶持邪恶人，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，以欢呼充满你的嘴。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，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。大致上呢，比勒达是在对约伯说，神呢是公平的、公义的，请把你的辩解向神陈述，与他重建正确的关系，然后呢，一切都会好转的，问题呢就可以解决了。因为你是伪君子，需要调整与神的关系，事情呢即可解决，再次蒙神祝福。你呢一定是做错了什么，不然呢不可能遭遇如此的，一定是哪里出了大问题了。第九章，约伯回答说，我真知道是这样。注意啊，他说神是公平的，是公义的，我们大家呢都应该知道这个真理。虽然呢常常有人不相信神果真如此。撒旦对夏娃的第一个试探就是神的公平问题。撒旦宣称神不公平，神呢禁止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因为他知道你一吃就会跟他一样聪明。他呢公然挑战神的公义。撒旦如今呢仍然经常向神的公义发起了挑战。我呢常常听人们说，充满爱的神怎么能够将人送入地狱呢？这样公平吗？充满爱的神怎么能让孩子们饿死呢？怎么能让战争杀死那么多人呢？这些问题的本质就是在暗示神不公平、不公义。神怎么能让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呢？神啊，你对我呢实在是不公平啊。这里呢约伯说，是啊，我知道你说的对，我知道神是公义的，我认识神。我们大家呢都必须要知道这一点，因为你会遇见一些你不明白的事。比如神怎么能送一个从没听过耶稣基督的人到地狱里去呢？比如有一个人在非洲的一个小村子里长大，从来没有听过福音，这个人死后神怎么能将他送到地狱遭受永刑呢？第一，我要声明，圣经上并没有说神会送一个从未听过福音的人下地狱，但是圣经确实说神的审判是公平的。我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审判，但是我知道我听见他判决之后一定会说这样很公平，那一定是公平的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虽然神的公义常常受到了仇敌的挑战。约伯说，我知道你说的是真的，但这不是我的问题。我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为自己申诉，怎么样在神的面前称义。神是那么的伟大，他的智慧是那样的宽广，他问我一千个问题，我一个都答不出。在神面前我是那样的微小，与他相比呢，我是这样的渺小，我只是地球上的一粒灰尘。 怎么能来到神的面前申诉说，神啊，你在做什么呢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神创造了宇宙，参星、卯星、北极星。神能使大山，比如圣海伦山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为了在华盛顿州建一段高速公路，人们用了最先进的机器，花了5个月的时间，每天工作24个小时，每周7天都不间断，才移开了大约100万立方英尺的岩土。而神呢，在27分钟之内就把53亿5000万立方英码同样的岩土弄成了粉末，并且分散到全美各地。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，人即使尽力也无法与神相提并论。他震动大地，创造诸星，用手铺盖穹苍。我怎么能来到这样的神面前站立？我根本就看不到他呀。虽然知道他就在我的四周，我也摸不着他呀。我伸出手来，他却不在那里。所以呢，人怎么能到神的面前去申诉呢？你说与神恢复关系之后一切都会好转的，只要来到神面前陈述就行了。但是我怎么能来到神的面前呢？你说的我都同意啊，神是公义的，但是我不知如何才能到这个伟大而无穷的神面前来陈述我的冤情。我们之间的鸿沟实在是太大了。在诗篇第8篇中，大卫呢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。他呢先说到天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从天上下到人间，他看见了人与神之间的巨大差距。而这里呢，约伯是从地上向天上看，结果呢也看到了同样的事情。看到自己时，我想，我算什么？怎能站在神面前，怎能在神前来辩解自己无罪呢？若论力量，他真有能力；若论审判，他说谁能将我转来呢？我虽有意，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。我虽完全，我口必嫌我为弯曲。我本完全不顾自己，我厌恶我的性命，善恶无分都是一样。所以我说，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。换句话说呢，做好人并不能使我免遭患难，好人坏人神都要毁灭。我这样说或许该责罚，但是呢我还是要说。然后呢他论到朋友说，我若用血水洗身，用碱洁净我的手，你还要扔我在坑里，我的衣服都厌恶我。我能说什么呢？我无法说自己多么公义多么无辜，我即使洁净了自己，仍会被你扔进坑中。之后呢，约伯论及神，他说，他本不像我是人。你记得吗？我们常常想把神呢拉下来，跟我们呢平起平坐。我们常常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中所写的人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。看到没有， 这些人呢，总想把神降格，他们不把神当神来荣耀。我如果是想命令神做什么呢，就是不荣耀他。我如果这样要求神，说神啊，你一定要这么做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，或是说神啊，我觉得你实在应该这么做，你呢规定神做某件事，这呢也不是在荣耀神，而是想把他呢拉到与你同等的地位，想把神变成从油灯里跑出来的精灵来满足你的三个愿望。神不是什么精灵，也不是魔术师，祷告的目的呢也不一定要如你所愿，祷告的真正目的是叫神的旨意成就。神所知的比我毕生所知的要多得多，我所能做的最聪明的祷告就是说，父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当我不知道要求什么的时候，我从不需要担心，因为有一半的时候呢，我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去祈求，但是我仍然是从容有信心，因为我面对具体情况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，我只要说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我知道这就是最好的祷告。我可以这样相信神，因为他呢比我要伟大的多了，他的智慧是无人可比的。其实呢，我们连比的资格都没有，有限的能跟无限的比吗？我们与他呢相差的实在是太远了，没有办法相提并论。你叫我与神调整关系啊，很好，谢谢你帮了个大忙。问题是，谁能为我定个时间来让我申诉呢？我怎么能到神的面前去陈述自己的案情呢？如果他问我1000个问题，我一个也答不上来，那岂不会被当作不守信的证人而赶出法庭吗？他可不像我，只是一个人，我可以对他说，嘿，你在做什么呢？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吗？他又不像我，他只是一个人。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案首。我的情况真的是毫无希望。神是那么的伟大，虽然知道他存在，我还是无法看见他、接近他或者触摸他。我知道他是公义的，但是我无法跟他争论。我只是个人，而他呢，是无限的神。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找一个听颂的人，可以在我们二人之中做主。但是找不到这样的中保啊，找不到听颂的人呢、啊。我是多么的感谢神给了我们新约的启示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神与人之间呢，只有一位可以听颂的人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他有机会见到天父，又降世为人，可以遇见我。他在肉身各方面和我一样受试探，好在呢，我受试探的时候能够帮助我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，那是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。约翰说，那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。现在我们将所看见传给你们。约翰一书1章1节和3节。约翰说，我亲手摸到了他，而约伯却说呢，我摸不到他。 虽然人从来不能造一座桥通到神那里去，但是神以他无穷的恩典建造了一座桥通到了人这里来。在所有其他的宗教里，你都可以看见人们在努力建搭通到神那里去的桥梁，想尽力的到神那里，想摸到神，想找到神，发现神。但是基督教呢，是神来找人，因此基督教合乎理性，合乎逻辑，而其他的宗教则不合理性，不合逻辑。因为有限的人去寻找无限的神，这不合理性，也不合逻辑。但是无限的神来找我们有限的人，则是合理的，也符合逻辑，令人可信。这呢，正是基督教所传讲的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他借着差遣独生子来到世上，搭建起了这座桥梁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现在呢，约伯在呐喊，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人，其心最深处呢，只有一个渴求，就是寻求神。亨利·庄孟爵士在他充满睿智的科学著作《自然和超自然》中说道，人体细胞的蛋白质里面呢，有很多的小触角都在寻找神。当你抛开了吃什么之类的无聊话题的之后，还有什么可谈的呢？你将触及到生命的本质，你不会再谈回家之前去加点汽油，或者是我们呢应该买一辆新的福特轿车了，或者我们该搬家了，这些平常占满了我们生活的俗事。将这些问题剥离之后，你就会触及到生命的本质问题，而人真正需要的就是遇见神。那么我怎么样才能遇见神呢？我怎么能认识他，触摸到他呢？在神与人中间，除非有一位可以到神那里去，又可以到人这边来的啊，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。但是这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。约伯啊，你错了，这个人呢已经来了，他站在神和人中间，他不仅仅与父相连，又是我的朋友呢。借着耶稣，我能与神接触，他就是我生命中最好的听颂人，使我生命中最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，使我心中的渴求得以实现。我呢已经认识了神，摸着了神，同时呢，神也借着耶稣摸着了我。你也许会看着我说，哇，你这个可怜的人呢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真以为你能摸得着神呢？你如果真这么想，那是你的事儿。也许你会觉得我这么讲，我很可怜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对我的可怜呢，远不及我对那些从未遇见神的人的怜悯那么多。他们无法说，我被神摸着了。一个不知道什么叫做被神摸着的人，这才是真正的可怜。他们从来也不知道什么是神同在的喜乐，他们才值得同情呢。你不要来同情我，我呢，好得很。好，第十章，约伯记第十章说，我厌烦我的性命。他呢，又陷入了痛苦之中。他本想找答案，却找不着，所以呢，又回来述说他生命的痛苦，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哀情，因心里苦恼，我要说话，对神说，不要定我有罪，要指示我，你为何与我争辩？你手所造的，你又欺压，又藐视，却光照恶人的计谋，这是你以为美吗？ 你的眼岂是肉眼？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？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？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？就追问我的罪孽，巡查我的罪过吗？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，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。你的手创造我，造就我的四肢百体，你还要毁灭我？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团泥一般，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？约伯在这里呢，向神陈述他的案情。神呢，我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你能看见我所看的吗？你听得到吗？主啊，你知道吗？是你用尘土创造了我，请你纪念这事。对我而言，神确实是记得这事，所以呢，感觉到很安慰。在诗篇中我们读到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你不是超人，也不是什么女超人，你那不过是尘土，也不是什么超级圣人。虽然你很想做个圣人，或许呢，有时候甚至以为自己就是个圣人了，但是你不过是尘土，由尘土所造。神记得这一点。父啊，谢谢你还记得。有时候呢，我倒忘了，就高抬自己，以为自己呢能做许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，我就夸张自己取得的成就，我就骄傲自满。他呢就在爱中把我打下来，结果呢我又失败了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把事情呢都搞砸了。哦，神呐，你为什么允许这事临到我呢？我对自己是如此的失望，我又失败了，跌了跤。他就说，你不过是尘土，忘了吗？啊，是吗？是啊，我可没忘啊。他知道你我的身体不是铁打的，我们不过是尘土。约伯呢，在这里提醒神，他说得很对。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团泥一般，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？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，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？这是形象的诗歌用语。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，用骨与筋给我的身体围上篱笆。你看得到你的骨骼好像篱笆吗？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，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，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。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。我若犯罪，你就查看我，并不赦免我的罪孽。我若行恶，便有了祸。我若为义，也不敢抬头，这是满心羞愧，眼见我的苦情。神啊，我被整得稀里糊涂，根本不懂得生命，也没法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了。哦，神啊，请你查看我的苦情。我一生中有好几次呢，都与约伯一样，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了，所有的事情都杂乱一堆。主啊，求你查看我的苦情。我若昂首自得，你就追捕我如狮子，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。你重力见证攻击我，向我加增恼怒，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。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？不如我当时气绝，无人得见我。主啊，你为何让我活着出母胎呢？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？不如我当时气绝，无人得见我。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，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，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？求你停手宽容我，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 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先，可以稍得畅快。见上节，那地甚是幽暗，是死荫混沌之地，那里的光好像幽暗。神啊，可否在我死前宽容我一点呢？我太困惑了。这章的结尾呢，真的是很黑暗。不幸的是，我们得读到第38章才能见到一些亮光。所以呢，请您再撑一会儿。生命的原生态呢，就是如此。这些呢，就是人生命中的基本问题。把人通常依赖的东西都撤走了之后呢，生命还需要什么呢？在约伯身上，我们可以来看一看。虽然这不太令人高兴，也不太完美，但是呢，我们确实都有更基本的需要。神呢，正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满足了我们这些需要。约伯心底深处的每一个呼求，在新约中都借着耶稣基督给出了答案。因为神是要在基督里解决人的基本需要。我真的是满心的感谢赞美神。